我们正式进入保禄作品了，那我希望各位已经开始读了啊，因为你不读的话，我们这边没办法跟各位读一切，就很困难，就会听起来就很困难。就是我们跟各位解释一部作品，我简单的导读一部作品，各位一定要先读过啊。我们从这个保禄最早的作品是《德萨诺尼前书》，它是非常短小的作品，那有长的啊，就《格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和罗马书都是非常大篇幅的，不可能在这边在课堂里面再读给各位听了，所以各位需要自己的能够多读几遍，好像是，因为我们跟各位介绍东西，如果没有先读过，那很困难。就是我常常跟一般的朋友们建议，在读书的时候，一般一本书，他们又请一些名人呢，哈，就写很多序呀、导读啊，怎么样东西啊，除非你对那个东西啊完全没有任何背景。否则我都建议啊，那些都不要念，啊，直接读正文，啊，否则的话你被别人带着走，啊，通常那些如果只是简单的业配文就算了啊，推一推就算了啊，他给你一个引导，正确的引，他认为正确的引导，他一定不会故意害人的了，一定不会，但是可能会伤害了。如果你有比较好的阅读能力，你自己去接触文本的那个客观性。你可以先自己读了，然后你可以问问看你看了什么东西，你怎么理解的，然后你就读读别人的作品，别人的介绍，看看跟你理解有什么一样跟不一样，这是阅读训练了。当然就是得有一些基本的阅读的基础，多读点东西。我目前比较麻烦是就是现在的人呢，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是在网络啊怎么都是我们影像多啊，我们对文字的接触比较少，特别对这种大量文字的接触越来越少了，那非常遗憾，只有少数几个还比较肯听这个老人言的啊，会多读点书，对不对？我们的著名教授这个李嘉彤就写了一本小书，就是讲大量阅读，那书可以拿来看一看了，非常好的一本书。好，我们进到这个德萨诺尼，我们首先跟各位介绍这个教会怎么建立的啊，因为保禄他得先建立教会。然后呢，离开之后才可以写信嘛，啊，好，这个教会呢，我们的中途大师录给我们资料啊，保禄怎么样来的，怎么样离开的，那写在第十七章一到九节，啊，中途大师录第十七章一到九节，那我们从这边知道他是保禄是先到了腓立伯，啊，那从腓立伯来到德萨诺尼，那腓立伯跟德萨诺尼在当年的罗马时代都属于马其顿地区。马其顿省啊，我们今天有一个马其顿国嘛，但是当年是马其顿省啊。保禄呢，他传福音，跟各位介绍过了，他的策略啊，我称他为城市中心啊，他在大城市啊，他从小亚细亚有一个特别的神事，有一个马其顿人在梦中显现，你来帮助我们吧啊，他去对不对？到了腓立伯，然后呢，他来到了德萨诺尼。腓立伯是罗马军队的这个殖民城市啊，就是很多这个退伍军人啊，他的有了战功以后，然后呢他退伍，然后皇帝呢许他自己选地方居住，有很多人选择来这个地方，因为地方很漂亮很好，环境好气候等等的。腓立伯城这个名字是来自于一个人，就是最早的马其顿王，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啊，亚历山大这个知道了嘛，对不对？他的父亲是腓立伯，本来是马其顿一个小国的国王，后来他们开始怎么样大量的发展，到了亚历山大已经怎么样吃遍了几乎我们说全欧洲了，讲得稍微夸张一点的话。好，这是前提啊。从腓立伯他来到了德萨诺尼，这边发生很多事情，那么记载在这个中途大师录这个十六章十一到十四节是腓立伯的事件，然后现在来德萨诺尼在第十七章，我们读第十七章，各位看我念第一节开始哈。保禄和希拉经过安菲婆里和阿婆罗尼亚来到德萨诺尼，之前是在腓立伯第十六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已经有了，你可以知道这边本来就有犹太人。保禄按照常例到他们那里，一连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和他们辩论，阐明指出墨西亚必须受难并从死者中复活，而且说我向你们所传报的耶稣就是墨西亚。好，保禄的核心就是他接受的大马士革事件天主的启示啊，耶稣就是他们犹太人在历史里面等待的墨西亚，现在他也跟 这些德萨诺尼会堂中的犹太人怎么宣讲。第四节，他们中有些人信服了，便与保禄和希拉联合，还有许多敬畏天主的人和希腊人，以及不少显贵的妇女。跟各位讲过那个敬畏天主的人这个一个特别的名词。但是呢，犹太人却起了嫉妒的心，聚集一些市井败类，结伙成群扰乱城市，又闯进亚松的家里，搜寻保禄和希拉，要拉他们到民众那里。这也很有趣，这个对不对？他们是这些犹太人怎么样？要把保禄他们拉下来，怎么做呢？就是今天很流行先抹黑嘛，光是从这个宗教的判断是不够的，先要制造什么城市的混乱。这小话你不要把它漏读掉了好不好？他们怎么样？结伙成群扰乱城市。犹太人结合市井败类干嘛？干嘛那么复杂啊？需要的，因为单单是宗教事务的话，罗马的行政长官是不管的。这个要放在心上，这个每几个字你都要读到，不是乱写的。怎么样？闯进亚松家里面，搜索保禄跟希拉。我们现在知道保禄跟希拉住在亚松家里面，这是主人要拉他们到民众那里，但是没有收到，就把亚松跟几个弟兄拉到本城的官长前呐喊说：“这些人扰乱天下的人，这些扰乱天下的人，看到没有？是扰乱天下，也来到这里。”亚松竟收留他们，这些人都是背叛凯撒的谕令行事，说另有一个王就是耶稣。怎么样？把耶稣打成一个政治领袖，另有一个国王嘛，对不对？那还得了？在罗马帝国内还有第二个国还得了啊？那叛国罪，对不对？你看到没？都是怎么样？社会治安罪、政治罪，要挂在他们身上。然后呢，说他们使群众和本城官长听了这事都惶惶不安。本城的官长由亚松及其余人取了宝状，将他们释放了。不知道这个假释金是多少钱，不知道了，可能黄金20两，不知道。弟兄们就立刻在夜间打发保禄跟希拉去贝洛亚。怎么样？你这边你很像什么味道啊？就是这个掌管呢，这个官长啊，收了这个宝饰的。说不定就是不知道的这个黑钱吧，说了把他们赶走就了事啊，说我们城内平静就好了，基本上怎么样没有处理啊，就赶走而已啊，就完了。多久在这边停留不知道，前面说三个安息日，所以你可以假设保禄在那边停留，如果按照中途大事录记载的话，最长不会超过3个星期，对不对？如果你要上去，要至少要前后都要经过才行嘛。这段的叙述怎么样？保禄跟同伴们来到德萨诺尼，它是当时的马其顿地区的首都。短短几星期建立一个团体，团体已经大到让当时的犹太人不能忽视，你可以这么说，开始嫉妒了嘛。然后他们就产生了冲突，因为他们挑拨，那保禄呢跟当时的城市的市政领导也产生紧张的关系，因为他被怎么样？被别人控告是什么？是社会暴乱分子，甚至于政治犯嘛。保禄离开了，离开德萨诺尼往雅典去，在雅典呢短暂停留，继续往格林多。我再跟各位说，我们读圣经嘛那么他讲了一个故事，保禄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来，怎么样走。那是不是完全吻合客观历史呢？我们宁愿说不是，差不多就好了，差不多，大概就好了因为这个对作者而言，你要问他到底在写什么东西。你可以看见保禄目前所遭的命运，所以你看见现在保禄被那些传统的犹太人的控告的罪名，跟耶稣是一样的，不是吗？是他们要，就是要这个作者要写的是什么？保禄跟耶稣一样，积极的宣讲是一样，消极的受迫害也是一样，这是重点这大概是我们可以肯定。这些内容怎么发生的？停多少天呢？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 保留一点点嘛。当然你是我们在没有别的资料里面，你接受它也没有问题的啊，没有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真理。但是如果你练习稍微保留一点点的话，对各位将来读书会有好处啊，这样子。好，接着怎么样？是蒂茂德啊，保罗离开了，对不对？他离开还心心念念的挂念这个德撒罗尼教会。我们注意到啊，这个犹太人对于这个保罗的信仰团体的迫害啊，他自己也写了，写在这个德撒诺尼前书的这个第二章里面。我们稍微读几句话就好了，我们读第二章十六节。好，前面一到十四节大概教会的建立啊，十五节开始说犹太人，那些犹太人不但杀害了主耶稣跟先知，也驱逐我们啊，不但使天主不悦，而且与全人类为敌。好，怎么样？他们阻止我们给外邦人讲道，叫人得救，以致他们的罪恶时常满盈，天主的愤怒必来到他们身上。弟兄们，我们被迫暂时离开你们，只是面目不是心，我们切愿什么？及早看到你们。这边很清楚是说保罗自己的信件啊，他们是被逼着离开的。那为什么离开？因为是犹太人开始对他们的宣讲有了意见啊，开始麻烦他们。这样的记载跟中途大使徒还蛮像的。好，那他这么短的时间离开，他当然会担心现在他离开以后，这些迫害过他的犹太人是不是会继续迫害留在那边的基督徒呢？这边怎么样？甚至不只是犹太人会迫害，包含这些本来在那边居住的外邦人，会不会因为他们的同胞外邦人啊信了耶稣，也开始迫害他们呢？这是保禄最简单的他一定会担心的理由。他在那边停的时间太短，这个教会无论如何他也知道不可能很成熟，不可能他怎么样继续的发展。你可以相信说保禄他心心念念担心这个团体的啊，有机会他希望去，他说我切愿怎么及早看见你们吗？我们曾切愿，我一直愿意去，重复的讲好几次，对不对？那谁不让去？撒旦阻止了我们。这个撒旦是当时把一切的反对力量都看成撒旦了，跟天主作对者都是撒旦，这个意思。好，所以这时我们可以知道，这保禄他怎么办呢？他自然没办法去。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因此呢，怎么样？我不能再等了，我再等着不行了，非要去不可。我既然不能去，怎么样？我派一个人去好了。”至少比不去要好，对不对？所以这是保禄呢派了蒂茂德去。所以保禄呢他继续往前走，他打发蒂茂德回去探访他非常关心的教会团体德撒诺尼，他希望看看他们信仰是不是有坚持住。换句话说，他也担心万一信仰没有坚持，是他的劳苦就白费了，对不对？第五节，我派蒂莫德去看看你们的信德，怕诱惑者诱惑你们，那我们的劳苦就白费了。信件的目的很清楚了。好，在蒂莫德回去的时候呢，保禄继续往前走，到了雅典。好，雅典，从雅典继续到了格林多。那在格林多时候呢，蒂莫德回来了。他回来怎么？当然就怎么？他本来去是传递消息嘛，现在又回来，他报告。他至少去是什么带来保禄的关心，看看这个教会。他现在回来可以跟保禄报告他所看的这个信仰团体在保禄离开之后的发展的情况，那显然是带来一个比较积极正面的，保禄是开心的。他这个时候怎么样？他写了一封信啊，当然他也会提到，蒂莫德也会提到信团体发生长得不错，但有一些困难，甚至有一些危机。保禄他写了一封信要告诉他们怎么样面对。我们当然知道，马上看到这个危机基本上是关于末世的理解啊，到底怎么样面对世界末日，特别是那一些在这个期间已经去世的人怎么办啊？怎么办啊？那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看见他写信的动机跟目的，以及为什么发生什么问题啊。那这封信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充满了感恩跟喜乐，因为这个团体让保禄看见他的劳苦没有白费啊，虽然还是需要给一些 更进一步的教导，这保罗他本来就可以预估的，那么短时间不可能会知道太多信仰上的一个道理嘛，这样子。好，那么大概写在50到51年左右，啊，50到51年左右，好，当然，保禄他到底为什么离开这个德萨诺尼啊？他到底是不是从德萨诺尼直接去了雅典啊？有非常多的意见啊。那我在网络上面有上课嘛，如果各位如果你去查我曾经导读过德萨诺尼前就今年前半年啊，那我曾经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保禄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啊？那我跟随一些学者认为，保禄本来应该是没有计划去雅典的，没有计划去格林多。保罗他一开始他的目标也许是罗马，因为德萨诺里啊，他的位置呢是在马其顿省嘛。如果你手上有地图，你看看地图就好了，在希腊的北边啊，往东边走可以到伊斯坦堡，往西边走就经过这个亚得里亚海的最南边，过了海峡就是意大利的最南边。有名的城市 Brindisi 啊，罗马帝国修筑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他当年的真正的主要的官道从罗马去到 Brindisi 有一条路，然后他们坐船走海路，然后到达这个今天的希腊的北边啊，就是港边啊，然后那边有一个大城市，从城市穿过德萨诺尼，穿过腓立博，一直到东方的城，到波斯。这是罗马帝国的，所以我跟着很多学者们认为，保罗一开始他传福音走向这个路，从小亚细亚来，经过了腓立博到德萨诺尼，我们暂时把这一个他的神事啊，马其顿的这一个梦啊，因为你知道马其顿人在梦中保罗看见的啊，这个神事啊，我们没有读到任何保罗自己写的资料，没有写。路加的作品，好，所以应该是保罗就沿着这个大路，他希望一直跑到罗马去。那大概他离开德萨诺尼，先是往西走，到了海港的城市左右呢，他发现很多人跟他迎面而来，是相反的运动方向，而且呢，很可能绝大部分是犹太人。为什么呢？我们跟各位讲过了，因为当年的皇帝 Claudius 把犹太人赶出罗马城，他们那就是从罗马离开罗马，然后沿着罗马的道路到了 Brindisi， 坐船渡海到了这一个马其顿省，然后或者到往南边到阿哈亚省，其中包含这个阿贵拉跟普利斯拉啊，这大概是本来的原因，可能因为看见了这个情况，他知道罗马城暂时去不了的，他就怎么样开始往南走，这是一个想象啊，当然是不是真的我跟各位讲了意见，一个意见，那我认为这个意见是至少我蛮接受，就是我真的看中途大师傅整个保罗整个传福音的构造的写法啊，他整个的方向是朝向首都的，这方向我觉得是他当然要去罗马的话，最近的路是这条路，最近最安全也最直接一条路。好，所以格林多教会应该感到高兴，感谢天主的哈，就是因为天主让保禄来到这个地方。好，我们读读看这个一个表格，跟各位稍微分析一下德萨诺尼前书的内容啊。首先是一个信件的标题嘛，开始了信的开头，就是写信人、收信人以及写信人然后问候的收信人。然后第一部分是感谢，非常大的一个篇幅，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章13节，将近是三章的篇幅啊。那我们跟各位说了啊，古典的信件在写完了信的开头以后，都是要感谢开头的啊，感谢天主或者感谢他们所相信的神明，然后呢，理由是这个神或者是天主自己呢，眷顾了他的收信团体。或收信人，让这个收信人愿意继续把信看下去。但是德萨诺尼前书这个感谢部分特别大啊，它形成一个独立的叙述框架。那大概是保罗他很早一开始他写信的，他真的是这么样的开心，这么的开心。他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快速的时间里面建立了信仰团体，在这么 难过的情况之下离开的团体，居然信仰坚持下来了。那这个感谢天主不得了的，我觉得这个一发不可收拾，那个热情，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然后他叫整个感谢的格式就框住了，然后他把内容填进去了。啊，他没有把这感谢是一般的说的很短，两三节，他是写的非常大的，把这感谢的变成一个整个信件的框架，成为第一部分啊，感谢啊。第二部分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该怎么样过，就他的所提出中途的劝勉啊，那主题是要圣化啊，基督徒应该要圣化自己，基督徒蒙召是为了成圣啊，成圣。好，最后呢是信件的结束，好。我们大概就是这个结构啊，所以跟各位先介绍每一封书信它怎么样产生的。那有一些会提一下信件里面本身包含的问题，然后会是一个稍微结构性的说这个信件是怎么样组成的。那这个结构当然是我们这边提供的嘛，你读任何一个版本的圣经啊，这个今天的版本它都会给一个标题，就那标题是像这边一样的功能，帮大家去懂啊。那么可能会跟我的一致，可能跟我提供的不一样，那你自己去读读看，你愿意用哪一个东西啊？你不论怎么样选择，要有理由，不能只说我喜欢，那不行啊。就是这个段落，你觉得这个应该一个段落这样子看啊？但我们这边当然是分得很粗糙，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到那个诠释学部分呢。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练习，很简单，你自己先读，把标题拿掉，自己先读。然后你自己如果可以给你读过的文字给一个标题，那你至少懂了这一段经文，懂对还懂错另外一回事，你懂了你有一个自己的意见啊，这是阅读的训练。你要大家开始慢慢练习这个，练习这个阅读，你要练习这样子训练读东西，你一边读一边自己给标题啊，那这个会成为你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你可以去看看你的标题，你的分段跟别的现有的版本比较一下啊，有什么差异，有什么共同点啊？我想差异性应该不会太大的了啊。你碰到这个差异性，你可以问问看为什么别人这么想，你这么想。那这是一个简单的练习，对经文的就进到这个去理解部分了。好，我们第三部分是跟各位介绍这一个作品它有什么重要的论题啊。那第一个我前面跟各位说过的啊，他的书信的结构就让我们注意到了哈，他的非常长的感恩词，啊，这个长度是非常不寻常的，占了整个信件的一半，啊，那么这个信件这么写呢，应该是本身他的保罗特别的感受是就是原因啊，信件的内容就是呈现了他这么写作的原因啊。那这感恩词成了一个叙述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来表达什么这个核心的主题，因为他真正的主题是什么，信仰团体得到了天主的召教，你可以加一句话了，而且他们站得很稳，所以那他在把这个感恩呢跟这个召教就混在一起，把感恩就是过去的一个信件文学的一个小的一个部分呢，他把它变成一个大的叙述框架，把他信件的真正的内涵就填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借着怎么向天主献上感恩的祈祷，然后呢保罗就带着这个教会来回顾啊，这个团体是怎么建立的。换句话说，保罗透过这个信件已带领他的收信人去重新回温啊，回顾一下天主怎么样引领他们进到这个信仰里面的。德萨诺尼人应该知道他们能够得到这个信仰，能够加入教会，不是任何人的功劳，不是他们有多好，而是完全由于天主的恩宠，天主愿意借着中途的工作使他们进到一个新的情况啊。那这个团体呢现在呢跟耶稣所带来的救援呢紧紧的连在一起啊。保罗为这个事实感恩啊，这个我们要稍微读的就可以明白，大家可以回去仔细读一下啊。那保罗也说明怎么样，他说这个信望爱啊，不是我们人本身内存的一个能力，而完全是天主所给的恩赐啊。 我们读一下第一章一开始的部分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啊，这样子啊。好，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这个，第一节是信头嘛，第二节开始，我常为你们感谢天主，好，感恩词开始。第三节呢，在我不断的，好，我在祈祷中纪念你们，不断的什么，在天主跟父前纪念你们什么，因信德所做的工作，因爱德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坚忍。你这边应该读出来了哈，兴旺爱就出现了啊。我们教会里面那么强调这个兴旺，这么强调新约里面的确出现非常多次的，而且你知道啊，最古老的新约作品《德萨诺尼前书》一开始就写了。你就明白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信仰传统啊，好，它呢是天主赏赐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人本身有的一个能力，这是保罗这边所要说的。好，接着呢是第二个重点，是保罗他传福音是向外邦人传，但是怎么传呢？外邦人怎么样会进到信仰的领域里面呢？好，那么这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是保禄他真的是回顾啊，他带领信仰团体回顾，那同时也就留给我们的宝贵的资料啊，这些外邦人他们怎么样接近天主的？我们从第八节看起，第一章第八节，因为主的圣道由你们那里，不仅声闻于马其顿跟阿哈亚，而且呢，你们对天主的信仰传遍各地，以致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你想想看啊，保罗这么短的时间建立的教会啊，他们现在名声那么大，传满整个马其顿是他们的所在地，阿哈亚是南边，好，然后怎么样，他们对天主的信仰已经传遍各地了，怎么样，普世皆知了。要是你当然可以相信这是一个夸大的写法嘛，这是修辞学啊，甚至我们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你们已经成全的意思。好，接着第九节，因为呢有他们传述我们的事，好，说我们怎么样来到你们那里，你们怎样离开偶像皈依天主，为侍奉永生的真天主，并期待他的圣子自天降下，就是他使之从死者中复活，为救我们脱免那要来的正路的耶稣。好，怎么样，天下各地的人都知道了，都在各处宣讲什么？宣讲保禄怎么样来到德萨诺尼，然后呢，德萨诺尼人如何脱离偶像，如何皈依天主，如何侍奉永生的真天主。所以你看见啊，外邦人接受基督信仰的步骤，第一个是脱离偶像，什么意思啊？就放弃他本来的信仰嘛，那我们可以加本来的虚假信仰啊，放弃，然后呢皈依天主。这个天主是什么？是永生的真天主。各位还记得我们上个主日，这个主日星期天的读经一吗？还记得吗？福音是十个赖病人，对不对？那读经一呢？那拉曼嘛，他怎么样？他带什么走了？对，两个骆驼能够带得走，从今以后只侍奉永生的真天主，一样的，一样的。是外邦人转到基督信仰，或者说过去外邦人转到犹太信仰是一样的。然后怎么样？差别是他们现在呢，新约的信仰是期待圣子自天降下。期待他的圣子自天降，就是他使之从死者中复活，为救我们脱免那要来的震怒的耶稣。怎么样？期待什么？耶稣基督再来，对不对？再来是怎么样呢？再来呢，天主是要审判世界，是神的震怒嘛。我们今天的保禄书信，今天早上比赛读经，天主的正义对应的是天主的愤怒啊，义怒，这不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信耶稣人不怕，因为耶稣来是带我们躲避那一个震怒，换句话说，得到天主的正义。我用罗马书的话来讲， 很清楚，对不对？所以离开偶像，皈依天主，只侍奉真天主，然后怎么样呢？就等耶稣来接我们了，很简单吧？信仰很简单，但是你看看看，我们信仰逃不出这个，逃不出这个核心呢？我们就问，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的话，我们能不能够帮助？像我们台湾是一样的，台湾海岛国家嘛，民间信仰非常强，千百种可以说，千百种，你看三步一个殿，五步一个宫，一个庙里面，对不对？你到欧洲去，你说到一个随便填一个转角看看圣母像，你觉得很稀奇，对不对？我台湾有一样东西了，只是长相不一样，长相不一样而已，对不对？就宗教的形式是差不多的，内涵不一样。我们其实比这个欧洲还，比如说这个转角，我们这个一公里里面就是三四个，对不对？家家户户，你可以看在民间的建筑里面，他们建筑有三楼、四楼透天处房子里面，顶楼一定是盖一半的，盖一半，一半是阳台，一半是神殿，家主神，他每天在阳台里面烧香，向东献香回去，这信仰非常强的啊。那我们基督信仰只能帮他们。劝化他们相信真天主之后，有一个很难的动作是怎么去处理他们本来的那些宗教信仰的物品，非常麻烦的。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这些礼仪专家、神学家应该要想的，是非常，你叫他们丢掉可以的。如果他们的信仰是这么的强壮，他们真的相信这东西都是假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信仰不是那么简单的。特别是这么长的信仰的生活的实践当中，就是他现在信了天主，他跟那样的一个宗教的行为还是有些连结的了，没那么简单割断的，那要一步一步慢慢来，怎么样帮忙是问题，是个我们今天大概在台湾传福音很需要被关注的问题，但我觉得可惜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心。好，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得到了这个神学的德萨诺尼前书非常强的神学教导啊，向外邦人宣传的最根本的核心很简单，远离偶像，皈依天主，这两步啊，离开过去错谬的，现在进入现在真实的信仰啊，面对外邦人的信仰呢，面对这些多神信仰呢，保罗他必须强调天主的唯一性，换句话说，不是众神当中一个比较大的，不是，是唯一的，别都不是神，所以要谈什么？他是创造者，这样子。好，然后呢，第三个我们读到的是，我们看见犹太人的阻挠，我们刚才读过的第二章的十四到十六节，保罗他自己回忆了，他在德萨诺尼工作时所受的痛苦跟迫害。我们当然可以说嘛，这个也是德萨诺尼团体跟着一起都看见的，生活到的。所以他呢，重点是这边保禄就对这个犹太人就非常严厉的谴责，第二章的十五节，他说这些人，不但杀害了主的先知。不但杀害了主耶稣和先知们，也驱逐我们，不但使天主不悦，而且与全人类为敌。你看这控诉太强了吧？阻止我们讲道，叫人得救，以致什么？他们罪恶满盈，天主的愤怒终必来到他们身上。前面说什么？离开偶像，皈依天主，只等待圣旨来带领我们脱离神的震怒，对不对？现在是怎么样？他们这些人绝逃不掉，天主的愤怒必降在他们身上。如果我们只有这一段文字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说保罗他真的有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c 认为犹太人完蛋了，通通会死光光的，全部要被天主狠狠的处罚。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的信仰，这不是，因为保罗还有很多别的作品你可以看见这个信件当时保罗的情境。我跟各位说过，信件都是什么情境性的作品，他当时的处境影响他当时的表达，当时的情况真的不好。他你也可以说吧， 我们不要期待保禄就这么好的就爱愁了，对不对啊？就忘掉一切的个苦难了，对不对？他在写信，他当身上可能还在痛啊，说不定，对不对？他当然就会比较情绪化一点嘛。但他这么情绪化，我们也可以一想，他只是要警告德萨诺尼教会不要跟这些人接近，以免受害。啊，就这边跟这个反犹太主义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特别读到了罗马书第九到第十一章，你会发现保罗他确信犹太人全部都要得救的。啊，那是一个非常冷静的情况之下，啊，也充满了情感，但他冷静的情况之下，他做了神学性的非常大的发挥，根本的基础是相信神的盟约，相信天主对自己的盟约是坚持到底的。啊，神我越来越相信了，不能变，不会变也不能变。神如果会变的话我们就完了，今天我们就完全没有这个真正的稳定的基础了，这样子。好，所以犹太人是在阻挠保禄服船工作的情况之下，这么强烈的行动激发了保禄这个非常强烈的情绪。啊，犹太人反对天主的旨意，保禄说天主一定要对他们施以惩罚，我们大概也可以说情有可原吧。啊，我们当然相信天主能够对那些人做一个惩罚，这样子。好，这是关于犹太人。我们这边特别要强调的是，新约我们基本上我们要说我们看不到反犹太主义的，过去像希特勒这些运用都是妄用圣经，好，妄用圣经。好，然后第二部分呢，从第四章开始呢，是一个具体的劝勉，就劝勉他们，现在你们现在既然这么深的坚持在信仰之内，那该怎么样生活？那这个主题是圣化。啊，从第四章的第三节我们看见这个非常清楚出现这个主题。好，其实第二节已经说了该怎么活，你们都知道，我们因主耶稣给了你们什么诫命，你们本来都知道的。好，第三节说什么？天主的旨意是要你们成圣，要你们戒绝邪淫，要你们每一个人明了应以圣洁和敬意持守自己的肉体，不要放纵邪淫之情，像那些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一样，在这样的事上不要侵犯损害自己的弟兄，因为主对这一切是要报复的，就如我们先前已经说过的，已经证明过的，因为天主召叫我们不是为不洁，而是为成圣。你看这边啊，几乎把成圣啊跟不洁对立起来了。啊，第三节是从成圣开始，第七节是成圣结束。啊，这样一个怎么像个括号，对不对？一个括号，我们中文说前后呼应嘛，这是个小段落。啊，很简单小段落，那特别强调了基督徒蒙召是为了成圣。那在当时你可以相信啊，在德萨诺里的环境里面，这一些我们一般讲伦理生活的不当应该是很常见的现象。啊，特别是在那些民间宗教，你可以看到非常多啊，非常多这个以这个性行为来做这个宗教祭祀的这个方法的非常多，不行。那这边第六节说，在这样事上不要侵害自己的弟兄。啊，你当然可以直接可以想，你说实践里面啊，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啊，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更想的话，这边大概已经是暗示同性恋了。啊，就是注意的不要。那这边当然说女性不是问题，根本不讨论的啊，不是说女人就是没有坏蛋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样子。当然就是有的，但是呢，这边大概是已经暗藏在这个里面讲的。这些过去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性犯罪哈，在当年在他们外邦的时候，认识天主之前，他们大概视为一个常态，甚至于在某些情况里面，甚至于是什么宗教礼仪的一部分。那现在信了耶稣以后，保罗给了一个新的宗教观，当然是怎么样针对当时这个团体最出现问题的部分，不是说没有别的问题了，你可以相信这个问题特别严重。那你注意到读新约问题一再出现，那不奇怪，因为在当年的这个整个新约的书信基本上写给谁了？除了罗马书以外都是小亚细亚希腊这一带嘛，都是希腊罗马人生活这一带嘛， 你很清楚，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信件最后的结尾，第五章的23节还是一样啊，说保罗呢最后的祝福也是一样，愿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你们。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基督的蒙召是圣化，成圣啊，成圣。好，将你们整个的神魂、灵魂跟肉身，在耶稣的里可以保持的无瑕可指啊！这边把这个人分成神魂、灵魂跟肉身，毫无疑问是希腊哲学的分法啊，从范畴论开始分的。这本来这个非常不犹太啊，这个思想非常不犹太。犹太是整个人就完了。我里面还有机会上上这个我们的古爷爷的课的话，古神父的话，你听到非常多次啊。人就是人啊，就是整体的，不分灵魂跟肉身，人就是人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的发展，我们也继续用这些字，因为我们现在的神学的讲授的结构深受多马斯的影响。那多马斯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中世纪人物，13世纪的，他是最大的一个成就之一是用了希腊哲学，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当作方法啊来讲述神学，所以很多概念啊。就从那边就引进过来啊，当然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教会的神学的演变嘛，那慢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士林哲学的最早的前身啊，到发扬光大以后，成了我们今天称为多马斯神学为教会的神学啊。这个讲法我是有点点小意见啊，这个应该是教会的神学之一就好了，就算占很大部分也好，但是不是全部，不是全部的。好，这是关于这个圣化的部分，希望各位能够注意的。好，最后一个主题是关于这个末世，我们刚才说了嘛，从一开始谈到他们来保罗来这边，教他们怎么样脱离偶像，相信天主，然后怎么样等待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末世主题是存在，所以你可以看见啊，这整个的末世的内涵，在这个书信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大的篇幅。我们读一下这么大篇幅，从第四章的13节，各位可以跟着拿着书本来看嘛，我阅读一下。弟兄们，关于王者，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以免你们忧伤，像其他没有望得的人一样。好，谈论王者啊，因为呢，我们若是信耶稣死了也复活了，同样也必信天主，要领那些死于耶稣内的人同他一起来。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些事，我们这些活着存留到主再来的人，绝不会在已死的人以前，因为在发命时，总领天使呐喊时，天主的号角声响时，天主要亲自降来，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同时与他们一起被提到云彩上，到空中迎接主，这样我们就时常同主在一起。为此你们要常用这些话彼此安慰。好，用什么话？用前面13到17节保禄讲的话安慰。看见这边是有人已经死了，对不对？那保罗说怎么样？没关系啊，他们也会复活的。那我们呢？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这个事件就要发生。我们当然知道，事实上没发生嘛，对不对哈？所以你可以知道，保罗的末世观在一开始写第一封信的时候是很直接的，是很相信世界末日马上就要来了，马上就要到了啊！这边又的话怎么？在发命时，总领天使呐喊，跟天主的号角声响时，这在旧约里面的这厄泽克尔先知出现非常多次嘛，都是关于这个末日的描写啊，这属于这个天启文学式的描写，在末世录也出现很多次。好，我们继续读第五章。好，弟兄们，关于那时候跟日期，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你们原确实知道，主的日子要像盗贼一般来到。几时人正说平安无事，那时灭亡就会猝然来到他们身上，就像痛苦来到怀孕者身上一样，绝逃不掉的。但是你们弟兄们，你们不是在黑暗中，以致那日子像盗贼来袭击你们。你们众人都是光明之子和白日之子，我们不属于黑夜，也不属于黑暗，所以我们不应当像其他人一样贪睡，却应当醒悟清醒。因为人睡觉是喝醉的人在黑夜睡觉啊，睡觉在黑夜，喝醉的人在黑夜喝醉。但是我们做白日之子，应当清醒，穿上信德和爱德做甲，戴上得救的望德做盔。又出现了啊，信望爱。 因为天主没有拣定我们为泄怒，为发泄愤怒，而是借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使我们获得拯救。他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为叫我们不论醒悟或睡眠都同他一起生活。为此，你们应该互相安慰，彼此建树，就如你们所行的。好，你看看见了、啊、另外一个主题，谈那个末世的时间，然后最后也是一样，怎么样？你们互相安慰，怎么用上面的话互相安慰，彼此建树，说重复的写法。其实你注意读，应该可以读出来这个思想。啊，就平常可能会不太注意这些小细节。好，所以第一前面第四章的结尾是很清楚的啊，我们要跟着耶稣基督，他来营救我们，我们要一起走。死亡者会先复活，然后我们一起被提升天。那现在第二部分谈的是这个末日的时间到底哪一天呢？他一定要来的，像盗贼一般。这些主题我们在福音看过非常多次吧，对不对？那你可以看见啊，你很难讲谁抄谁了。福音当然是完，你可以想象，这是耶稣的宣讲。当然，保罗他说他是直接受制耶稣的启示，大马士革事件。但他后来还是跟宗徒们有一些来往啊，就算很少，但后来至少在安提约基亚跟巴拿伯一起工作。他一定在圣听到很多人传耶稣的话，一定听到非常多的这些话，可以让他写进来的。就很清楚啊，那人应该怎么样保持清醒啊，醒悟，这都是福音里面常常见的。所以这个是保禄呢，他说他在宣讲啊，要信仰团体热切的期待主再来啊。那团体成员已经普遍认为了啊，很短的时间内基督就要来，然后呢，他们会在耶稣来时，所有的相信者跟耶稣一起升天。不过呢，现实生活中他们也发现有些人已经去世，怎么办？保罗说不要怕，他们不会被排除在救恩之外，他们会先复活的，然后呢跟着我们一起升天，或者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升天。所以这边怎么样，最重要的关键不是什么时候死，而是真正属于基督，就是真正要成为基督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你只要属于耶稣的团体，你现在从人的眼光来看，是活着还是死着是一样的啊，我们都能够得到救恩。只要属于基督团体，任何人不论是已经死亡或者是活着，他都会必然的进入天国，必然的要进到天主所许给我们的福地。好，这是德萨诺里前书的根本的重点。你看这个基督，我们今天还是要一样的宣讲啊。重要的是属于耶稣，重要的是，那就问自己嘛，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怎么证明？啊，我怎么我也没这个自信，我真的有这个自信，什么也不用怕了。耶稣来就是得救，死亡就是得救。没什么好怕的了。好，这是德萨诺尼前书。